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朋友好，这是故事新天空，乐意跟你沙龙沙龙。
为啥每个礼拜一都要沙龙沙龙呢？
我喜欢。
哦，好好好，你是监制。好，沙龙，听众朋友好，我是万峰啊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新田。那我来补充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呢不是有说过这个沙龙吗？在我们周一的节目里头嘛。
对对对，哎，可能因为我们说过沙龙和秋谈，那现在有听众朋友在留言板说我们三个啊，又有料子又有趣。去，你们听见怎么回应？
你就是又有料子，那新田就又有趣。
那万峰呢？
我就是你们的阻碍。
他的意思是他又有料子又有趣。
对，
他说我有料子，意思是我没趣。说你有趣，但是意思可能就噔噔噔噔。
对啊，你说的对啊，你现在就在说废话吗？你感受不到吗？好，下去正题。
正题之前还有一个题啊，
这个也是正题吗？
啊，也是正题，
啊、
就是荣大姐她说那个，罗文辉演绎秋谈该得奖金，然后劝慰子又说那个罗文辉演绎。参酸的那个大力拉就是
为啥他要扮女人呢？
我特意叫他扮的，觉得这样很搞笑、
啊、
结果呢那个劝慰子就说惟妙惟肖啊，应该
生而优则演、啊、
对呀、
啊、
罗大哥应该加鸡腿。另外还有
罗大哥可不吃鸡腿呢，
怪不得了，我告诉
他
他
就只吃下午茶，午饭就在睡觉。
恍然大悟，我把这个有趣的消息告诉罗大哥，他没有表示高兴。
对呀、啊，还有你没给他吃海鲜什么鱼虾蟹、螃蟹啊那些。
我告诉你万峰弟兄，如果说到吃海鲜，我不会请别人吃，我会独吃。我一看见海鲜
你小心痛风。
难怪您那么瘦。
是吗？吃海鲜、
啊、
胆固醇很高啊。
但是你知道独食难肥嘛？
哦，那以后
猪才肥，人只会胖，
是吗？好，以后我就不理，我继续吃那个虾、螃蟹、带子、象拔蚌。那今天呢，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尊贵的海鲜一族。
有多珍贵呢？
听听就知道。
要读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。比如说，
哪只背后啊，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。
啊，
经卷的前后左右。
嗨，你好，你看见我这个样子，肯定觉得我是很自由自在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可不像你们这样，俗物缠身呐、啊。我啊，整天没事可做，到处游来游去。可是，也别老是羡慕我，我的命可是比你们短得多啊。我这一刻跟你讲话，下一刻呢，可能已经给人抓了去当晚餐了。不过呢，你不用替我惋惜的。我这个短暂的余生呢，可是活得挺有意思的。第一，起码我为你解决了饥饿之苦。第二呢，很多人看见我就会联想起两位影响全世界的大人物。啊，你猜得很不耐烦了是吧？你说干嘛还不告诉我你是谁呢？哎，你好好的听着啊，我呢就是在以色列加利利几乎无人不认识的圣彼得鱼，人们又称我为罗非鱼或者非洲鲫鱼。可是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圣彼得鱼这个名字。你肯定呢很想知道我这个名字的由来吧。 啊，是这样的。根据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的记载呢，有人问彼得，耶稣纳不纳这个圣殿税呢？耶稣就告诉彼得说，哎，你去湖边钓鱼，然后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打开他的嘴，就会发现有一块银钱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拿去缴纳这个殿税了。哈哈，这条荣幸的鱼就是我的祖先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就称我们为圣彼得鱼了。说起来呀，耶稣和彼得跟我们这个鱼同胞呢，可真是关系密切啊。这些故事相信你也听过了。耶稣呼召彼得跟从他的时候啊，就是用我们加利利的鱼作为食物教材。耶稣让彼得神迹地打到很多很多鱼，以这个景象来预告彼得将来也要得人，好像得鱼那么多。啊，当然呢，那一次我们很多鱼同胞，就壮烈牺牲了。哎，后来呢，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还是安排了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神迹，让彼得想起耶稣对自己的呼召，再一次的振作起来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他看见来听他讲道的人肚子饿得呱呱叫啊，他也行了一个神迹，从五个饼两条鱼变出很多饼和我们的鱼同胞，让这些群众能吃饱。哎，这每一次啊，我们鱼同胞都为了履行耶稣给我们的任务丧命了。现在想起来啊，真是有点唏嘘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死得值得，死得光彩，对不对？让我告诉你吧，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呢，彼得殉道之后，我们鱼同胞还是间接帮了你们一个大忙。哎，为什么我说间接呢？因为看见我们，你们就会想起耶稣为你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也成了代表基督信仰的一个标志。那考古学家在初代基督徒墓穴里面发现很多鱼的简单图案，那就是两条弧线，在近末端呢有一个交叉点儿。哎，你想象一下，这不就是一条鱼吗？对不对？原来呢，初代的基督徒常常受到逼迫，不能公开他们的信仰，那么他们就画一条鱼来代表自己是基督徒，以便和其他的基督徒相认呢。那为什么一条鱼能代表自己是信基督的呢？那是因为当时通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，鱼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是由五个字母拼成的，而这五个字母呢，又刚巧是另外五个希腊字开头的第一个字母，那五个字呢，就是耶稣、基督、神、儿子、救主，五个字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？就是这样，我们鱼同胞呢，就成了初代基督徒的身份的记号了。哈哈，你说多光荣啊！下一次有机会来加利利的话呢，可以买一些印有这些鱼符号的纪念品。这糟糕了！不，哎呀，我给那个渔网卡住了！哎呀，再见了！我很快就没命了。以后有机会吃这个圣彼得鱼的时候，记得先心中默念耶稣、基督、神、儿子、救主啊！那我也死也瞑目了。
我们以后吃鱼会不会想起那个记号？就是鱼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在希腊文鱼有五个字母，
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嘛。
对，还有是救主。那以后吃鱼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神圣一点，想起默念耶稣基督神儿子是救主？
我见的最多呢，反而是在那些车的后面贴着一 张磁贴那样，就贴了这个符号，
就是鱼那个符号。
对对对对对。
嗯，哎，我见的最多的呢，就是那种卖饰品的，什么项链呐、啊，然后还有那些胸针呐、啊，饰品上的。
您说的对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基本上做这些的人呢，他们其实不太理解基督教的符号，甚至呢，你看这个十字架，可能也有几百款呢、啊，那为什么他们挑来挑去都是横短直长呢？这个就是因为某些符号比较有名，例如这个鱼。也是一样，
是，而且也挺漂亮，我自己觉得。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一个问题，是更根本的，就会问，哎，为什么你讲这么多有关的背景故事？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。我很同意一个读圣经的方法，就叫情理兼备的读圣经。但如果你多知道一点秋坛的背景啊，沙龙啊，这个鱼、啊、
你也吃过圣彼得鱼的话，你的生命也会改变吗？
我的意思不是这样，而是说你理性上多知道一点，那你以后呢再看那个鱼，你有不同的想法，这是第一啊。第二，以后你的情感会投入多一点。我猜如果你听这节目之后，你再看圣经那些我们今天谈到的四段经文，就是耶稣以捕鱼的神迹呼召彼得，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，还有耶稣基督吩咐彼得从鱼口得税银，马太福音十七章，还有加利利湖边耶稣再一次以捕鱼神迹兼顾彼得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还有五饼二鱼，那就四福音都有记载。我猜你听了这一集的节目，再看这些经文，你的情感是不同的。
我跟你说呢，我就吃过这个圣彼得鱼，吃过以后我的情感真的不同了。我就想着，哇，为什么这么多刺，然后呢耶稣还得吃153条鱼。想吐了，想起就
他不是全自己吃吧，这153条鱼
可能他们老外们都是好像平常吃那个鱼都是什么骨头都不要，就只要那片肉。
可能意思是说这个耶稣在世的这33年就一共
我说最后的那个153条鱼啊
他只是让他捕获那么多鱼，不是说他全吃掉这么简单的。
还有啊，那个鱼烤的很难吃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去了几次，那个圣彼得鱼呢，就是呢，在这个旅行团的时候特别烤的难吃。
怪不得我觉得它难吃。
还有，你知道老外们呢，他们不像我们华人呢，就这么懂得煮鱼。
他们是烤，在以色列煎和炸，加点柠檬汁，
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烹调。
我就发现旅行团的很难吃，但是我个人去了一次呢，去一家高档餐厅。OK， 还 OK
啊，还可以。
对对对，
我自己反而是一个比较深层的感慨，我就觉得，如果你问以色列人哈，去餐厅啊等等，吃这个彼得鱼，他们都会很骄傲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那个税银呐、啊，那个故事。
肯定不会，他们都不读新约。
没有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就是如果你去一些餐厅啊。就一些小的餐厅，他们会告诉你这个鱼银的故事，但是他们信不信基督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就是说有点感慨，但的确他们也会叫他彼得鱼，就是承认有彼得有这么一个事迹，对吗？
我觉得不是，你就有些时候扬州炒饭，你就承认有扬州这个事迹了吗？那这个就是约定俗成的名字嘛。
但起码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，他们哪怕觉得是传说。
那很多人也知道有圣诞节，你信不信耶稣就另外一回事了哈。
那我不跟他再盖了，不然就让你没有机会谈话。那你说说你听过这个故事有什么触动你的心呢？
我刚刚呢就一直在听，因为呢其实我也没有吃过这个称为圣彼得鱼的，就准确的来说，
不用担心不好吃，你就不要吃
了。不过呢我也吃过这个跟圣彼得鱼应该是同种类的鱼，叫做非洲鲫鱼嘛，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，在
罗非鱼。
对，
罗非鱼我好像火锅的时候经常有。
你让他说啊。
好，对不起，
求求你让他说。
是，那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我对这个吃鱼倒没什么特别的感受，反而呢是这个初代的基督徒的一些墓穴不是发现了很多鱼的图案吗？然后呢要避开这个逼迫， 因为不能够公开自己的信仰，所以就用了鱼来代替说自己是基督徒。那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啊，因为呢这个神啊，他就给了人一个智慧，他就用了这个方式呢来让这些信徒也保护自己。
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反清复明一样嘛，在这个脚底啊纹一个反清复明的这个纹身啊，好像看这个周星驰那样啊。
哦，明白，其实也是人的智慧。
对，
那我现在听你讲这个呢，我就想起啊，我觉得有一道题可以考考你们，但是我们先听一首歌，就是得人如得鱼。
耶稣叫我来跟随他，那撒网的人就有福了，生命比丰盛有余，如天国王撒下来，天堂救赎每一场开，天国进了快快悔改，慈爱天不再等待，所以要得人如得鱼，得人如得鱼，所以要得人如得鱼，得人如得鱼，得人我得人如得鱼，我愿相服于你，带着生灵能力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的病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带着属灵权柄，命令锁链捆绑，我出得着释放。
让我们起来传扬，传你生命到万邦，让世界的知名。
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
耶稣啊，求你差遣我们，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。
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，让我们起来传扬，传你生命到万邦，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，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。
现在给大家一道题，就是
来
假设哈，假设我们受逼迫不能自由表达信仰，那初代信徒就用那个鱼哈，就是两个弧线在那个尾部交叉，很简单就表达了信仰，表达了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。那如果现在发生同样的情况，你会用什么符号？当然要简单的哈，不能复杂，因为你可能到处要画啊，要很简单的。你会用什么符号来表达我们的信仰？我觉得有一举两得。第一，让我们反思一下，究竟我们信仰最精华的在你的心中什么部分，以致你可以跟其他基督徒来 用来相认，对吗？
嗯，
第二也是这个精华部分让你有机会传福音，就假设在一些不能在公开传福音的那种时刻，如果有人看见你的符号，你又觉得是信得过，当然信得过的，你可以就用这符号来来表达你的信仰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都用一些五色布道法，对吗？也是这个概念，
嗯，啊。乐怡老师，你知道我是符号大师吗？我经常在这个神学院教这个符号与信仰的事儿，
啊。我洗耳恭听，你会用什么符号？
我想到了，哎，我就用这个子宫形。就是呢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从水跟圣灵重生啊，这个就是尼哥底母的说的话嘛，人若不重生啊，他耶稣跟他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
嗯，
那所以呢，那个子宫呢就成为了很多后来的洗礼池子的那个形状，就是呢希望我们从水跟圣灵重生，
嗯，
那我跟你说为什么我选这个，因为画出来就一个圈嘛，
嗯，
简单嘛，快啊，
嗯，
但是一个圈人家未必知道这就是子宫
对
呀，啊，以为是个圆圈呢，啊，
不行吗，嗯，那弄个八角形就算了啊，八角形就可以呢代表新的一天，因为呢在基督教里头七是完全嘛，
嗯，
八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
嗯，这样倒挺有意思，
但是也是跟子宫连在一起，大概都是一个事儿，
一个圈再加一个八角形，
哦，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，八角形里头放一个圈，
嗯嗯，
也是洗礼池子的一个典型的形状。
对，这个我接受。那新田你呢？
嗯，我呢就以这个问题呢，我其实提前知道了，就跟乐怡老师聊天的时候，
嗯，
所以呢我就问了我的先生，对，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先生，我说哎，如果今天你受逼迫的话，你会用什么符号代表自己的信仰呢？然后他就想了想，他说哎呀，我没什么想法，我就觉得用船吧，
船
挪亚方舟，
或者呢又是这个耶稣使这个风浪平息嘛，
嗯，
所以他可能就用船，哎，然后我呢就马上想到了，那我们好不好呢用这个锚来代替我们的信仰呢？因为，
哎，这个也是信心的锚，啊，
对，因为也挺简单的嘛，画这个锚，而且呢锚呢有这个
船的锚，对吗？
对，船的锚，因为有安全可靠还有稳定人心，因为在这个停岸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将这个船锚呢抛下海，让这个船只呢稳定下来，
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的符号，例如呢，
啊，
香港的一个团体叫基督少年军呢，他们就用这个锚作为他们的那个徽号。
其实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里头呢也有说到，就是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那么其实早期的基督徒呢受到罗马政府的一个迫害呀，信徒呢就殉道，其实他们也用这个锚的符号呢代表灵魂安稳的意思。
哇，我很佩服你，嗯，我看来你真的准备十足。
对
呀，
啊，因为我真的有思考嘛，
不经意的剧透一下，好像在什么厕所旁边遇见他还是在哪里我都忘啊，对，那个走廊顺便说一下，哇，他就真的还请来你的老公啊，请来你的爱人，很认真的思考，
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道题
其实你们两个说的我都非常的喜欢，我自己呢想的好像更简单，
嗯，
没你们那么深层，我就想到一个大星跟两个小星，两个小的，然后
是星星天上的，
没有，是心灵的心，
爱心的心，
心，哎呀，
哦，
我的普通话不好，
哦，
就是一个大心再加两个小心，
哦，
三个心，你现在看，然后连成一线，就是有一条航线贯穿，
哦，就是丘比特，哦，
对，我也想说
不是那个丘比特的只是两个星我想告诉你，我就是特意这样，所有人看见都会说啊，是心心相印吗？为什么多一个星？那我就可以解释了，如果可以传福音，
哦，
我知道了，卢文牧师，中国新教会新拆船新
哎呀，我是说耶稣基督，那最好有颜色的话，那个大星是红的，
嗯，
两个小星是黑的。
你都被人逼迫了还红色绿色黄色，
哎，他老是不让我说下去，这个大星代表耶稣基督的爱，
嗯，
那就是因为他的爱把人串联起来，所以就是成为这么一个三角关系，所以就一条横线，而且因为跟丘比的那个图像有点关系，所以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联想，然后发问，那我就可以 意传福音。
我以为你说啊，这个可能是丘比特，所以受迫害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没有扯上任何的关系。
这个也安全了，因为大家一想，可能想到爱情啊，想到丘比特，就不会怀疑我是想着基督。
哎，你不要以为啊，早期有一个殉道者，他叫 Saint Sebastian， 他也是被万箭穿心而死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跟基督教没关。
我这个不是箭，是一条横线，所以又跟那个丘比特有相像，但是又不同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想的好像都挺不错哈。
好，一个就是八角形加圆形的子宫，心田就是这个
毛，
还有这个
三星，三星
啊，好。
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也来电邮、短信或者在留言板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信仰不能公开，你会用什么符号来代表我们的信仰？
出埃及记第23:25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侍奉神的人必有从神而来的恩典。
每一分钟，
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经历神的恩典，回应神的爱。
恩典，
其实想想啊，很多个教会都有它自己的徽号，有一些图标。那到底这个图标代表什么呢？可以研究一下。如果你说你教会没有图标，那请你去研究良友圣经学院的图标，然后告诉我们它里头代表什么。
是是是，我想起我念的神学院的徽号，我也忘了。跟你们录完节目，我赶紧去看一看。
好，那就希望你呢在留言板回应我们呢的分享呢，短信也是13299661222，抬头新天空。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新天空良友1.net。
哎呀，怎么万峰老师呢今天迫不及待的就抢了这个播报专员的这个任务呢？
因为节目到点了，所以呢就希望呢我们能够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万峰。
他不给我们机会说话，
对，不给我机会说话。
他讲他觉得快一点，我们讲就慢一点，那我们就顺顺他的意吧。所有他都讲了，听众朋友，谢谢你收听节目，我是可怜的乐意，
我是可怜二号的心田，
我是快乐的万峰。好，拜拜，
拜拜。
谢谢你灿烂笑容，照亮我的天空。谢谢你分享心情，把我放在你心中。夜里有时微寒冷，你我生根同暖土，友情是最亮的星，我的生命从此美丽。是否是你无其中？当你正走在坎坷路，我会伴你在左右。一起像蓝天黄河，像白云招手，我们要一起笑，一起哭。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谢谢你分享心情。